2026年3月22日，正道，周茂棱牧师，题目：起初的亚当 vs 幕后的亚当。罗马书五章。
如今，我们现在在21世纪，我们号称21世纪，人类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地步，无论是指它的文明，还是指科技，都高度的发达，对不对？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即使在如此文明程度和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好像仍然有很多的坏事情发生，这个世界也不太平，仍然有战争，是吧？有饥饿，在非洲每年还是有很多人饿死，瘟疫，是吧？那个逼迫，这个没有言论自由，逼迫，是吧？这个杀戮、欺诈，是吧？这世界就好像几千年了，好像这个困局一直走不出来。为什么呢？能够跟那个谁说什么？为什么呢？这就是历史好像一个怪圈，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事情。好像2000年以前发生的事，现在仍然发生。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这个世界周而复始的不断的这种恶事、灾难、战争、逼迫、压迫、疾病、贫困挥之不去？整个人历史就是一部苦难的历史。我们如何的解读这个历史？那么，很多的历史学家写了很多的书，汗流冲动，关于怎么解读历史。那么，我想呢，今天，我想从属灵的原则来，用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解读中国的这个解读我们人类的历史，好不好？通过两个人，一个是我们的祖先亚当，一个是呢我们今天查经查到的耶稣，通过这两个人，看看能不能重新解读人类历史，看看我们应该如何的看待我们人类，我们人类这些困境有没有一条又真又活的好的道路，可以突破这些咒诅，突破这些循环。我们今天用的经文是罗马书，那儿子们你可以站起来给我读一下。
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五章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
了。阿门。好，谢谢。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六节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这很有意思，说这个我们古代经常用一次侠肝义胆，对不对？说为一人 哎，为了一个艺人我敢于去死，这种情况很少。为一个好人去死呢，情况会多一些。但是你要突破你的想象力，为一个罪人去死，这个事情是不是超出我们想象？说你值得吗？为一个罪人去死？超出我们的认知，对不对？反常。因为中国人爱说一句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说你对我好，我对你好，投桃报李，对不对？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好像有来有往。但是就这么一个人，他叫耶稣，从来没犯过罪，是个义人。在33岁的时候，这么一个没有任何罪的一个义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是 intentionally， 是故意的，不想逃避，他完全可以逃避，他不逃避，他故意的自愿的上十字架替我们死。这是什么爱啊？这个爱就是说，他就说我们这些人还在罪里打滚的时候，享受罪的时候，他就把这赎价替我们付上。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爱。英文有个词叫 agape， 实际上是从希腊文来的。你要学希腊文，这个发音跟它基本相似，拼写有点粗鲁。这个爱是一个很独特的爱，就是来自于耶稣的爱，神的爱。因为这个爱是 unconditional， 无条件的爱，不求回报的爱，是吧？你说神缺什么呀？神什么都不缺。你说你缺什么，我去交换，他什么都有。神是自足的，大家明白吗？神是 perfect， 完美的，他什么都不缺。他这么做的唯一的动因就是爱，因为他爱我们，爱世间所有人。这不求回报的，因为当你回报，你求回报是因为你缺什么，他回报给你，他什么都不缺，什么都有，天地万物都是他的。为罪人而死，这才是大爱，才是一个无私的爱，才是神爱，而不是说投桃报李般的爱，交换式的爱都不是。那么这个爱带来的是什么呀？耶稣这个为我们罪人而死，我们从他那儿能得到什么？我们说达到是救恩。那救恩有什么标志？你这个神为你死，你有没有得到他的救恩？我们说给你一张支票，你拿到支票应该去干嘛去？你要存去，你不存这支票就是一张废纸，对不对？那存的话，你得相信这个支票是真的支票，首先是真的，其次你要知道这个支票它不会透支，不会说账上对方开支票的人账上总共才500块钱，给你开1000。这个支票存透支的话，你也存不进去。所以你要有信心，是吧？我们凭信心得救恩，得救恩以后，它有这个标志。说你第一，如果我们信他以后，我们可以称义。什么叫称义呢？就被称为义人。什么叫义人？没罪的人。因为有罪就得死吗？就我们在神眼里头看我们每个得救的人是义人了，所以不用死了，有罪有生命，是吧？第9节说， 靠他的血称义，然后还能免去愤怒。为什么？本来有罪就面临审判，审判就是愤怒，我们也免去免受审判了，把这个审判也免了。接下来说呢，跟神还和好了，是吧？因信他就得救了。什么叫得救？本来应该死就不死了，这叫得救了，是吧？并且呢，神还赐了生命给我们，永生的生命。原来不敢见神了，我们现在敢见神了。为什么？跟他和好，我们信他以后，我们所有的罪都被免除了。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信神了，但是没有达到这几个属灵的福气，我们就得反思了，我们到底得到没得到。那怎么得到？是不是我们努力的工作去做善事，去奉献，去捐钱得到呢？我们说了，神救我们的时候，为我们死的时候，不是等我们变好了才替我们死的。当我们还在罪的时候，你看他圣经讲的，当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什么叫软弱？软弱就是信心不足，还在罪里头折腾，叫软弱，是吧？还说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而且不但是罪人，还是做神的仇敌的时候，是吧？当我们还做罪人，还在软弱，在罪里打滚的时候，我们是神的仇敌的时候，神就替我们死了。所以呢，换句话说，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一定不是我们挣来的，就是白白的给你了。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白白赐给我们的救恩，你要拿到它就是靠信心。刚才说了，就是支票这个比喻，你要相信这个支票是真的，相信这个支票的钱是不会透支，不会是空白支票啊。我们相信主耶稣替我们付了所有的债，我们愿意请他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愿意在他面前承认是一个罪人，愿意在他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就可以得救了。这个救恩我们就可以拿到，是吧？他替我们的死，替我们死，我们因此就得到了他赐给我们的救恩。那么，又说到刚才说，那说我们软弱，说我们是神的仇敌，说我们是罪人，那这个罪是哪来的呢？我们为什么会有罪？因为我们要研究人类，我刚才一上来就说了，我们要解读人类历史，好不好？那个就要探讨一个罪的问题，那罪从哪来的？怎么来的？怎么产生的？十二节是这样说的：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话什么意思呢？你要读旧约，一定要读旧约，否则新约你根本看不懂。罗马书是新约，旧约里头大家看创世纪里头啊，神造了人，亚当第一个先造了男人，又从男人肋骨取了一块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叫夏娃，哎，第一对夫妻，本来在一起作伴，在伊甸园里活的，那要多美有多美，要多开心有开心。可是心里还是不满足，还想像神一样的聪明，想自己的眼睛也亮起来，又看那个 那个这个树能果子看又好看，悦人的眼目，是吧？所以呢，就说，当我们人违背了神的律例诫命，不让你吃，你偏要吃，你就背逆了神。所以夏娃先吃，亚当接着也吃了。我最近看了一个解读，很有意思，说亚当夏娃吃了，亚当为什么也跟着一块吃？我这个解读以前没太注意，我觉得解读有道理，因为夫妻结婚以后 two become one， 两个就变成了一个。换句话说，夏娃吃了，相当于亚当你也吃了，你吃与不吃你就不重要了，你跟他是一体的，你已经在他队里有份了，是吧？所以亚当夏娃他们偷食禁果，违背了神，所以罪就进到人的灵魂肉体，进到我们里面了，我们就得罪了神，所以被驱逐出伊甸园，离开了永生的根源。因为在伊甸园里，他们夫妻是随时可以见神的，神是永生的，你跟永生在一起，源头在一起，你就永生。你离开了园子，跟永生断开了，你就不可能永生。你即使活900岁、1000岁，你也要死，啊！所以他就不容永生了。亚当活了900多岁就死了，因为本来是可以永生的。所以这个罪呢，透过亚当就进入到人类里头来了。所以这个罪是可以遗传的。所以亚当生的孩子，自然有继承了我们的罪，这个原罪就开始有了。中国人说“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是错的。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不会反驳我。这个妈妈生了一对双胞胎，如果就一个奶瓶子，这俩孩子肯定是中一个奶瓶子，不会说“哎呀，我先饿了，你先喝了”，一定不会的。每孩子肯定是天然的、自然都不自己要抢这一瓶奶。大家知道吗？性本恶，没有性本善。我们生下来都是恶，都是自私，都是体贴自己。等长大了，我会学会体贴。哎呀，父母养我不容易，才会学会养老、孝敬父母，是吧？这个特别小孩子说孝敬父母，真心的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他心智不成熟。我们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就这么来的。当我们自己养孩子觉得多难的时候，才想到父母的不容易，对不对？所以这个罪呢，就开始，我们就开始有一种内心的冲动，在肉体里头，是吧？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在里头藏着，随时随地的找机会犯罪。所以通过亚当夏娃，亚当是我们的始祖，进入人类一代代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靠自己做到成为一个艺人。我们的差别就是，有的人犯罪犯的多一些，有人犯罪犯的少一些，只有多少的问题，没有罪有非罪的问题，都是罪人。那罪的后果大家都知道是死啊。通过这一个人犯了罪，导致我们成千上万的、上亿的，我们现在有70多亿人，这70多亿人，人人都是罪人，没办法。所以，如今我们都用一个词儿说，都活在亚当里，就是活在我们始祖开始所犯的罪里。那当初，神拣选了雅各的12个支派，给他们律法，说你守住这个律法，你就是义人。那我想问大家，有人守得住吗？没有一个人守得住。所以这就是怪圈啊！想给你律法，靠律法行义， 都又做不到，那这个神有点欺负人了，是吧？给我们律法，让我们靠律法行，我们又做不到，这不是天生就是定我们是罪人吗？你在这多难受啊，没出路啊，好像是一条出路，可谁也做不到，就是守律法。但是神是恩典的神，怜悯的神，他有办法，好不好？接下来呢，说第一个亚当没戏了，犯了罪，禁不住诱惑，跟邪恶一起违背了神的律，啊！但是神还预备了一个末后的亚当。我们看，第十五节是怎么说的？只是过犯不入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第十七节，愿人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堕了亡，何况那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的生命在生命中作王吗？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始祖亚当因他犯罪，导致整个人类都在罪里打滚，带来的后果就是犯罪然后死，不可能得永生，也不能再见神。但是神呢，有预备他的独生子耶稣借童女玛利亚所生，三次罪之前做木匠，跟老爹约瑟，三次罪之后呢，出来传福音，医病赶鬼，带门徒啊，传天国的福音，然后三十三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他就复活了。所以这个耶稣我们叫末后的亚当，也叫第二个亚当，明白吗？他要改写人类历史，说靠我们每个人去做善事，靠自我的拯救 no way， 门都没有。他们常做一个比喻，你能不能拎了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地上拎起来？不可能的。所以呢，神就预备了一个救赎的计划，要预备他的儿子主耶稣替我们死了，因为他死了以后又复活了，说明他就战胜了死亡。因为这个魔鬼撒旦最高的武功秘籍就是让人死，但是呢，当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魔鬼撒旦是笑的，我赢了，可是他高兴的太晚了，三天后神又复活了，他就把这个死亡给打败了，明白吗？所以我们呢，如果从亚当人生的，我们就是死，但是如果我们信主耶稣，我们就在神里，在圣灵的生命以后，我们就活了，我们就得着了他复活的生命，不死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永生的生命。所以因为怎么恩典怎么胜过死亡呢？因为主耶稣他是神，他肉体死了以后三天后复活，因为你欠什么债还什么债，大家懂吗？因为我们的肉体，我们是人，我们死了欠的就是这么多的债，然后主耶稣必须他也是人，百分之百的人，用一个人还人的债，大家明白我意思吗？是吧？他如果有神，他如果主耶稣不是百分之百的人，仅仅是神的话，他没法还我们债，明白意思吗？他必须是人，变成人，他才能还人的债。但是呢，他又同时又是百分之百的神，他又胜过死亡，所以呢，恩典 就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亡。那么凡是信靠主耶稣的就被他所救赎，所以他的恩典，他复活的生命可以领导无数的人啊。所以你不要管你有多少罪，你有多少罪，神都替你还清了，主耶稣都替我们还清了。有人可能也会说，哎呀，他就一个人死了，怎么能还清多少亿人的罪呢？他想过这个问题吗？这就是他的奇妙之处，耶稣两个百分之百，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又是百分之百的神，所以他的性命，多少亿的罪人都没有他的性命更值钱，就是他付出的赎价大过一切一切一切的罪，无论多少代人，无论多少亿人，都跟他是没有办法相比的。神有一个属性叫不可比拟性，你不可以，我们先被造物没办法跟造物主去比，我们跟他比我们就羞辱他，明白意思吗？所以他的恩典为什么多呀？因为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也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替我们死了，你可以说这个代价，这个赎价，要说这个赎价有多高就有多高，要说多丰富就有多丰富，好不好？不要担心，哎呀，这就十个人就不少了，怎么就十亿人、二十亿人？啊，当我们想明白，想到他的属性，百分之百的人，百分之百的神，我们就可以理解，他完完全全的付出了无数的代价，数不完的代价，完全可以拯救所有所有的人，拯救十遍、二十遍、一百遍都够。我想从理性上也是可以理解的。第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里这两节经文都没说名字，好吧？看见了吗？一人，一人，一人。说一人，因为一人有罪，导致所有人都有罪，所有人都得死。又说因为一人，一个人的恩典，啊，大家都可以得永生。前头说这个义人说的是首起初的亚当，好不好？就是神造的第一个人，因为他跟他媳妇一起犯了罪，导致我们都在罪里头打滚，所以我们没办法靠自己行义成为义人，所以我们面临都是罪，都是死。但是反过来说，两千多年前的玛利亚所生的第一个儿子主耶稣，圣灵感孕，因他一个人的恩典，怎么叫恩典啊？他替我们死了，是吧？我们经常说什么叫恩典？如果你Tony 自己开店，我上 Tony 去打工，他给我打一个月，他给我两千的工资，这两项工资算恩典吗？赚不赚？不赚，对不对？为什么那不挣的？恩典就是不是你挣的，白白给的。神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了，主耶稣，所以这叫恩典。因着他的恩典， 我们就可以称义，是吧？我们这样信他之后，他再看我们，就是在他眼里我们就是义人了。称义，什么叫称？称呼你为义人，但实际是不是义人？根本不是嘛。我们就是信了，还有时候老犯罪吗？我们信了之后仍然憋不住，有时候还骂人；信了之后仍然还有时候憋不住，还想撒谎；信了之后我们仍然还有嫉妒。当然，我们随着生命的成长，这些会越来越少，甚至渐渐就没了，因为我们的成长也需要一段时间，生命的历程嘛。所以，信亚当。跟着亚当混，就是死，就在罪里。如果信耶稣，我们就可以称义得生命，就是这么俩。你先前的起初的亚当，末后亚当，你该哪个？结局很清楚，一个是定罪死，一个是称义得永生。所以，亲爱的姊妹们。今天就是最好的日子，如果你还不认识神，不用等明天，好不好？这么好的救恩，这么好的礼物，你还要等到明天，还要等到下午吗？今天就是信神的好日子，好不好？只要我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意请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从此以后我们跟着耶稣走，什么事都听他的。当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志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得救了。就是个信心，不需要付什么代价啊，不需要花多少钱做多少善事才可能得到。你只要真心实意的在他面前愿意做出这样的宣告，你就认识了主耶稣，你就可以得永生，好不好？所以今天就是好日子。如果没信的弟兄姐妹，你们要想起来，一会儿我会呼召你们。那我们刚才讲了，有罪也有恩典，这两个哪个大呀？圣经这么说的，二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堕亡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叫人义堕亡，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罪堕亡就让我们死，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活在罪里的时候，不认识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自救。那时候罪多亡，什么意思？罪有掌控我们，我们天天就想犯罪，偶尔清醒的时候不想犯，可是呢控制不住还是犯。但是呢，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呢，拿到他给我们这个恩典，救赎的恩典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圣灵会跟我们同工，圣灵会启示我们，甚至责备我们，我们就开始变得弃绝过去那些罪的道路、罪的选择，开始选义的生活、圣洁的生活，选择过圣洁的生活。这时候呢，你看他罪在哪里多，恩典就更多。大家明白这句什么意思吗？不太好懂，是不是？罪在哪儿多，恩典就显得更多。这么说吧，两个人，一个人欠500万，第二个人欠1000万，最后走到这个债主这，债主说给你免了。这个欠500万的和欠1000万的，哪边的恩典更多？是不是欠的更多的人，哎，得到恩典更多？这个一话就是这个意思，罪多的话更多，恩典比那更多。就是说，不管你犯多少罪，你现在愿意在他面前认罪悔改，愿意认识他做你的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全都给你免了。 所以最想到的地方埃尼尔显得更多。同时呢，最多王的时候是让我们死，那埃尼尔多王的时候让我们从义到永生的生命。那永生寿命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地方这个永生寿命不并不是说我们肉体可以长生不老，而是说我们灵魂已经得救，将来我们死了之后灵魂直接去天国跟永生神在一起。但是有一天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朽坏的肉体甚至变成灰了，吹得满世界都不知道哪去的无中生有的神照样可以让我们的肉体复活，明白吗？到那时候我们的肉体才是永生的不死的肉体，没有癌症，没有前列腺，没有心脏病、糖尿病都没有，开枪打都打不死的。你们要不信你看圣经，主耶稣复活以后关上门，主耶稣就进来了，问了大家平安以后门还是关着，他就走了。我们就算说穿墙入洞，知道吗？因为那个不朽坏的肉体是打枪打不死的，刀砍不死的。永生嘛，你砍死还叫永生吗？好不好？所以真的想想太美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信神之后掌管我们生命的不再是罪了，因为那个老我，罪的老我已经死了，死了就是把债，人死，人不死债不烂，说人死了债就停止了，好不好？老我死了以后，新我是在圣灵中生的，这个新我不欠任何债了，好不好？我们就活在恩典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就想问你，你今天是活在亚当人还是活在耶稣里？活在亚当里，我们还是靠自己，哎呦努力的做善事啊，想成为一个好人啊。但是你做再多也有你做不到的地方，你仍然是个罪人。但如果我们愿意选择活在基督里，那我们所有的债主耶稣都替我们还了。从此以后不是靠我们这个小身子骨去行善，而是靠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带领我们去行善，来监督我们，来带领我们，并且一起入与我们同工，我们就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就活出圣洁的生活来。所以举起手来，如果你想着愿意活在基督里，我给你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每一双举起的手你都看重，举起手的都是你已经拣选的儿女。阿爸父，就求你敞开天上的福库，将一切的福气降福于我们，也愿您的圣灵运行到我们心中，从此以后不是罪作王，是您的圣灵在里头作王，我们在诸事上都听您的，跟着您走，每天都活出荣耀神的圣洁的生命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阿门。